做青蛙雕的安检。
我今天在这个原来是霍老师的房子，我们在这儿来进行我们的主日敬拜，来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啊。那今天和下次原来并没有预备是会出来的，不知道的啊。
所以准备了两次的这个讲道呢，
是关于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基督徒所保守的一些价值观是什么。但是当这样的预备了之后，我却发现我们最近这两周的经历好像跟这件事是非常有关系的
啊。这就是我觉得神的一种带领和一个恩典啊。基本上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对不对？问大家的话，你可能至少使徒信经是会背，然后你也知道我们信独一的上帝，三位一体，神人二圣的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为罪死在十字架上，将来还会再来。
可是这件事情，我们所信的这件事情，你知道它是什么，可是它意味着什么呢？它跟你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它意味着你该怎么样的生活呢？或者说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就不见得是所有人都深入思考过的，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尤其在我们中国，也许大家都有过这种体验吧，就是你会觉得你的信仰和你的生活是撕裂的很厉害。你能信的是这个，可是你平常该怎么生活的时候，你感受不到任何的具体之道，你就是按照大家怎么活我就怎么活，你基本上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在生活的。别人看春晚我也看春晚，你可能不会去思考信仰和春晚有什么关系。那么别人都去上坟，那么我也上坟，我觉得这还是对父母孝顺的一个什么好的榜样的，转发一个菩萨图啥的，是吧？都觉得自己是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但是这个跟你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说我们似乎是知道了那个最高的东西，可是我们平常的生活在这个层面上，于是在中间这个环节是失去了，我们没有中间的连接的这个东西。其实所谓中间连接的这个东西呢，就叫做说过很多次的三观、价值观这些东西啊。所以你要问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说叫基督教或者叫新教，你要再具体一点，我们叫做改革路长老会，对吧？但是你问你这个底层的生活是什么，你可能觉得我就是个正常普通的中国人。可是问你这个中间的这一块是什么，这个你的三观或者价值观是什么，很多人说不太清楚，觉得我们就是基督教价值观。可是你的基督教价值观不见得是跟别人这个基督教价值观是一样的，对吧？所以这两个词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主题。所谓的这个基督教价值观，通常它有一个词的定义的，这个词叫做保守主义啊，保守主义。哎，也许大家一听这个词觉得挺闹腾的，这怎么又来了一种主义呢？一听主义，大家就会觉得像一种要给人洗脑的一种意识形态似的，对吧？有一大套的这种理论，而且好像是带着一种暗示，就要强迫你接受这种感觉，对不对？大家听过太多太多种的主义了，是不是？不过这是误会啊，这是误会。这里首先我们把这个词说清楚，其实所谓的保守主义，你首先要知道这个保守是我们圣经里提到的这个保守啊，就是主啊你保守我的心，这个保守就是保护守护的意思啊，不是说那个愚昧落后什么什么保守，是吧？不是那个意思啊。虽然有人会说哎，可能也有点相关的意思。我们说的这个保守主义，它最大的一个特色你要明白，就是他恰恰是没有什么主义啊，他并没有什么主义。之所以成了一种主义，这是被逼的啊，这是被逼的。比如给大家打个比方来说吧，打个比方来说，就是我们大家吃饭都是用手吃饭，对吧？用手吃饭，无论你是用筷子还是用刀叉，或者你直接手抓，你总是用手吃饭，对吧？你为什么这样做呢？其实你会发现你也许说不太清楚这件事，对吧？你大部分会说因为自来就是这样的呀，天经地义就是用手吃饭的呀，
顶多你学一点科学，学点什么，你会论证一下，你说比如那手就是比脚要灵活嘛，所以这个来做比较方便，你可能会做一些这些，但是你恐怕不会给太多论证的，对吧？这是一个特别天经地义的事儿，用手吃饭。然后呢，就出来了一群人啊，都专家教授，对吧？这群人智商特别高，他们就开始给你一套理论，说人其实应该用脚吃饭。为什么呢？这样的话，你可以第一把手腾出来干别的，提高了效率。第二，这个脚底的穴位吧，对应全身的，是吧？经常动一动，这个对全身都有好处。第三呢，你这个脚总往上举，那就跟练瑜伽是一样的效果，拿这腰肌劳损什么的全给你治好。那第四，还有比如说古人都说举足轻重啊，什么民以食为天，所以这么重要的事就把脚举起来干。总之各种理论特别多，你听第四第五第六，你听下去就会觉得非常有道理了，这件事，对吧？其实如果事情只到这一步没什么问题，这群教授专家自称叫做保脚主义者，就是用脚吃饭的人啊。如果你只是自己喜欢这么干没有问题，不过下一步他们就开始要强迫别人了啊，他们得势之后就要干涉别人，要开始强迫所有人都跟他一样，就是饭前要洗脚，上桌就脱鞋，就这种，是吧？当你表示哎我不太喜欢，我也不太同意，我还是想用手吃饭，他就反过来给你扣一个帽子，说你是个保守主义者。所以大家明白我这个比方的意思吗？所谓的保守主义和保守主义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啊，本来并没有什么主义，你保守的也不是什么主义，只不过是被更激进的那些理性主义分子给你反来扣上了这个帽子。所以他们是不能理解人没有什么主义也能够生活，而且生活得很好的。所以给你扣上这个帽子之后，我们居然也有了主义了。你不发现特别天经地义的事儿，现在不那么天经地义了。你要不得不为你用手吃饭的权利开始要辩护了，甚至要战斗了。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说保守主义它其实是一种发现，它不是一种发明。所谓的发现，这个就跟科学一样，就说牛顿是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对吧？他不是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在他想明白这个苹果为什么往地上掉之前，这个苹果已经在地上从树上往地上掉了无数次了，是不是？那是他发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说这种所谓的发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对这个世界本来的那个规律和应该有的那个状态的一种揭示，一种描述，一种承认。保守主义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对于经过了人类这样的检验过的那些传统和事实，经历了无数次的考验才形成的一些东西，对它的这种揭示、描述和承认。比如刚才我们说的人就用脚吃饭的，就这个事实，对吧？这个事实在很多时候你觉得不需要说什么，但是换一个场合就需要为它来保护你。嗯，可是这些事实和事实背后的道理是不太一样的。你可能明白为什么要用手吃饭，你也可能不明白为什么用手吃饭，但大家都是用手吃饭的。只不过有人说，在你没有想明白为什么用手吃饭之前就不能用手吃饭，你就得用脚或者不吃饭，这个你就要起来跟他战斗了啊，这就要战斗了。我们必须要说明的就是，我们自己不一定是按照所有的理解的这个世界的方式去生活，你该怎么生活真的是由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历史延续下来的啊。所以我们说其实并没有保守主义啊，我们是被那些激进分子倒打一耙，说你叫保守主义，把这些坚持这些天经地义的事情的人称为保守主义者，这就是我们的意思。当然了，为了避免麻烦啊，既然这个帽子已经扣上了，我们就还是可以来自称是保守主义者啊。说了这么一堆的意思是想告诉大家，保守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它很宽容，你愿意给我扣一个帽子我也不是不会太在意啊，就 就保守主义了。好，我刚刚说了一些了，我们所要保守的东西呢，其实就是所谓的天经地义的东西啊。天经地义，天经地义这个成语其实挺适合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的，因为在这句话里边，所谓的经指的就是这种规范规则，所谓的这个义指的就是正理，意思就是天地之间的那种正理和规矩啊，这叫天经地义的。我们经常把这个词就是形容那些理所当然的东西，对吧？如果把它稍微扩展一下，其实这个成语恰好就说明了保守主义的两个来源，一个就是叫天经，就是天启的圣经啊，这是我们的信仰，从圣经而出的。一个叫做地义，就是地上的人们经过了这样的千百年无数次的磨合所形成的一些道理和规则。天经，天启的圣经，这个没什么好误会的，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对吧？而且大家需要知道，保守主义这种思想本身就是来自于西方的，并不是从中国诞生的啊。所以说这个指的就是一种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就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或者换言之，保守主义要保守的首先就是基督教信仰。所以说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他肯定就是所谓护教的啊。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很可能也有可能他对某一间教会他有不满，甚至于他对我们的信仰当中的某一些教义他可能有疑惑，但是总体上他一定是一个护教者，而不是一个拆毁基督教信仰的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所以你如果脱离了圣经和基督教信仰和教会来谈保守主义，都纯属扯淡和文字游戏。比如说今天的世界上也有什么叫伊斯兰保守主义，还有叫儒家保守主义，甚至还有我们这个共产保守主义，就是要保守你现在既有的既得利益和这个既存现实，这些都可以叫保守主义了，这都叫胡扯，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不是说那些支持维持现状不变的，不愿意有任何变动的人都要保守主义，不能这么想啊，不是这个事情。你要保守的是基督教信仰，这是第一点。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主要是关于这个第一点的啊。那么在这个保守主义的概念当中，大家有时候需要稍微敏感一点，就比如说哈，我想提一个原则，就是不说的不代表不重要啊，这个就是保守主义的一个问题啊。不说的不代表不重要，比如说圣经里边总说的事儿，那一定是很重要的，大家都明白，对吧？比如总提到十诫，总提到你要爱人如己，总提到你要认罪悔改，对吧？这个总提的事情当然很重要，这个没有问题，我们都同意。但是可能你不那么明显能发现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些从来不说的或者是几乎不说的东西，其实也非常重要，甚至于重要到了它本来就是很多事的默认前提，所以它不需要说啊。我们以前提到过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提到一个叫十一奉献，是吧？你仔细看新约圣经，你会发现新约圣经里没有提到过一次十一奉献这件事。很多的教会基督徒就据此来说，所以新约的奉献就是随意的，随心所欲的，你愿意奉献就奉献，不愿意就不奉献，因为个人要捐得乐意嘛，才能拿出经文来呢，对吧？这就是个特别大的一个误会。当时我们就讲过，其实这个是从旧约到新约，在这种连续性下来，到了新约里，人人都是有十一当纳的奉献的，根本不需要对此做特别的说明，这是一个既成事实，是一个默会的知识，如此的正常，以至于不需要再给他做特别的宣讲。就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必要在咱们教会群里发这种通知，说下周的敬拜我们在星期天举行，由男牧师以汉语进行正道，我有没有必要这样说呢？没有，因为我们是一个归正教会，我们不是按纪律会，所以当然是星期天聚会，对吧？那么我们是中国大陆的教会，你又不是美洲的，你又不是欧洲的，你装什么外宾呢？你肯定是用汉语正道的，对吧？ 然后我们是长老会，我们一定是男性的牧者在正道，这就是你不需要说的前提。我们从来不会说我们是要去举行汉语正道，那是默认的，对吧？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意思哈。不需要说的不代表它不重要，往往不需要说的这些恰恰可能是特别重要的事儿，特别天经地义不能更改的事儿。啊，这就是你的价值观的引燃的那个部分，没有必要再争辩，也不需要给出什么证明啊，反倒是你在调整的时候你才需要给特殊的说明。比如我们如果下周你在群里看到说我们下周敬拜在星期二夜里11点举行，由宗教局派来的一位女同志牧师来进行正道，用英语，哎，你就会觉得特别奇怪，你肯定会来问，哎，为什么会这样的？发生了什么，对吧？为什么要做这些改动？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保守的那些天经地义的价值观被变动的时候，你才知道出了问题啊。这是第一条，我们说有个原则叫不说的不代表不重要。下边一个更加奇怪了哈，更加奇怪了，听起来奇怪了，叫做我可以说叫不合理的不代表不正确，不合理的不代表不正确，什么意思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天经嘛，而地义说是人间人群在历史中磨合出来的一些东西，对吧？不过我们今天不可能说它的细节，我只能把结论先抛出来。所谓的地上的人们在千百年间磨合出来的道理，这里的地上我们要必须客观的说，不是全地球，而是有范围的，具体来说就是从两河流域，也就是西亚，对吧？后来再往西一点到了希腊，再后来到了西欧，这三个基因记住就是，是吧？西亚、希腊和西欧，基本上人们基督教文明的脉络就是这样来的啊。如果你非要给一个样板间说那到底什么时候算人类历史上的好时候，我可以给出这样的四个时候，算是它不是啊，只是比较接近所谓基督教这种世界观在人间的实行比较接近那个样子。第一个时代就可以叫以色列的大卫王朝的时候，大卫王当政的时候，那个以色列的大卫王朝，这就是神在掌权，人间有一个贤明的君王，对吧？以神的律法治理这个国。第二个你可以理解为是君士坦丁之后那段时间的罗马帝国，还没有在彻底腐败之前啊，就是很短的一段时间，那个罗马帝国。再一段时间就是工农革命到一战之间的英国，特别是苏格兰啊，前一阵我还在读书会讲那个苏格兰那个事情。第四个就是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可以说在这几个地方曾经是施行过基于圣经的这样的价值观的啊，这个我们不展开多说哈。我们说的这个地义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大家都信圣经，不过你绝对不可以认为圣经到底在说什么是凭着你自己的理性理解，或者叫做我们有个术语，宗教术语叫亮光，是吧？我读这段经文特别有亮光，哎，我这个得到亮光了。如果你有亮光，是你觉得世界和圣经的真相是凭你自己的脑子和眼睛看清的，如果是这样，你起码也应该知道你有亮光，那么别人也有，对不对？过去的无数的那些历史历代的圣徒人家一样有，对不对？你的亮光是亮光，加尔的亮光不是亮光吗？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你今天你觉得你看得可清楚了，那么你觉得过去的基督徒读圣经没读明白吗？是吧？所以说到底说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这是所有人对这件事的理解，对他的解读综合形成到今天的这个样子。这个扩展来开说，就是所谓的你今日看到的现实是由死人和活人共同决定的，不是由你活着的人决定的而已。也有过去的死的人，他们也在用他们的投票，用他们的发表的东西形成那个东西叫传统，给你放到了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凭空出来的啊，不能随便把它 隔断。好，因为它是经过了特别特别多的磨合打击这样形成的这些概念，所以在这个里边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东西看起来是不合理的，但是它却是对的。很多时候基督徒你会发现你要为一些似乎是无法辩护的东西去辩护，这就是我所说的它不一定合理啊！不要误会这个意思啊！我不是说这些传统不对，而是说这些用经验甚至于生命换来的传统包含了大量的那种默会的知识和那种博弈的经验，它不是完全可以用理性和逻辑说清楚的，但它却一定是正确的和有用的。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人啊，他参加了他学校的一个乐队，他是吹小号的，然后呢他就排练，他就练习的时候他就用他们师兄上一届的小号手留下的那个乐谱，他吹这个乐谱觉得没问题啊，都会吹，但是他发现这个乐谱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每隔几节就会在这写一个写两个字，写着低头低头，吹小号吹着吹着就低头。他一开始没想那么多，吹到这儿就没吹低头，后来练了很长时间他就觉得不对劲儿，他说这个很明显不合理，我们老师教的时候没有说过吹小号怎么还固定到个点还低头一下，对吧，这不可根本不合理啊，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为什么要低头呢？所以他最后就决定我不低头，我就该打碎打碎，我抬头我气息还顺畅。等他到了正式演出的那一天他就决定不低头，然后他就吹到这儿，他真没低头，真没低头就被后边的那个长号砰的脑袋上敲进去，就这个意思。所以乐谱上写低头这个是不合理的，对吧，是不合理，但它却是正确的。这是无数的小号手用这个后脑勺的疼痛给你总结出来的经验，是不是？当然这个是一个有点等笑话，你不要太较真哈。为什么不能换地方，不要这么说哈。总之就是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很多时候形成那个东西你看起来有点怪，说不清楚，但它是正确的，你一改就知道问题在哪儿了啊。在人类的这个经验当中有太多这种事儿了，所以你在教会里在各个地方都能够发现这件事儿，你都能发现这件事儿。就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也有很多，我不能给你一一举例了，你可以自己去想有没有那些哪些看上去很不合理但它一定是正确的，这种事一定是正确的。当然传统不是说就不能更改，如果你有确定的理由找到说这个传统背后其实啊，原来有一个错误的源头，那么最后它也会慢慢的修正过来。我并没有在告诉你说所有传统都对啊。我还记得以前看那个有一个电影，就是当年的春晚的明星叫陈佩斯，可能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人，是吧，卖羊肉串的那个吃面的那个大光头啊。他演一个电影，他演个电影的意思就是他教别人跳舞，然后他教别人跳舞他不会，他先跟一个小姑娘学的跳舞，人家那个姑娘呢就需要教他跳，他还学的蛮快的。不过那个姑娘教了他之后他再去教别人，别人就会看到他有一个动作，习惯用动作就非常搞笑，他跳到一个时候呢他人就哎就给我甩一下，就甩一下这个动作，哎，他也不明白，就跟着就都甩都甩，所有人就都跳路都甩都甩。其实呢是他老师教他的时候是个姑娘嘛，人家也不大辫子，人家在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辫子就垂到胸前了，人甩一下甩出去，你说你一个光头你跟着甩出去，对吧，但是他不明白，他就照着来学照着来学，然后传递给别人都在那甩头都在那甩头。所以不是说传统都对啊，如果你发现他是这么来的那这个也许是有问题的，你是可以改的，你不用甩头，对吧，并不用甩。但是通常这个是一个，因为它这个时间很短，因为是教三代马上就能看出你有问题了，说甩头，对吧。但如果说这个舞蹈已经传了三千年下来就知道这是甩一下头的，你可能就不要轻易的说这个甩头不对，它很可能有点什么你不明白的一个道理在里边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叫做传统啊。好，所以说你真的明白了这件事，就是所谓的不合理的但是却可能是正确的， 你明白了这件事儿，你才可能真的不要去误会。
大家都听过有句话，黑格尔说的叫存在即合理，有没有听过？
嗯，这个很多人觉得特别的讨厌这句话，因为存在即合理，他就会说，反正我就似乎像就要认识的，我把一个东西偷到手了，那就是我的，存在即合理，好像这个意思，对吧？其实你没有明白他说的合理合的是什么意思。他说的这个合理正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既然是存在在这儿了，它有它该有的这个道理在，是这个意思，它有它的正确性在里面的啊。这是有一些人民间的一些俗话啦，这些东西，一些民谣啦，一些传统啦，这些话都是磨合过之后给你形成，它有它的道理啊，有它的道理。好，说了这些之后，这是一个很大的铺垫，我们来回到今天读的这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里边就体现了很多的我们基督徒的保守主义要说的那些价值观，我们保守的是什么啊？我们在意的东西是什么？你要注意这段呢，是保罗在雅典哈、啊，在雅典跟希腊人的一个公开的布道。在这个经文当中就提到了好几个关键点，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保守主义要保守的几个重要原则。首先来说，当然就是这基督信仰，是吧？这当然就是基督信仰。你可以看到保罗这个布道是非常简明扼要的，总结上他就说了两件事而已。这两件事就是：第一，神是造物主；第二，就是神是救赎主。他其实就说了这两件事。他先说普遍恩典啊，连你们希腊人也都认识神，对吧？也知道有神，然后再说特殊恩典。这个神到底是谁？是主耶稣基督，是吧？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他先是比较称赞了一下希腊人，说你们至少不是无神的，你知道有神啊。但是他进阶的指出说，你光有神是不够的，你还要信这位要人悔改、要人相信、能够为人死而复活、还要按照公义审判天下的耶稣基督啊。他专门引用了一个希腊诗人写的诗。我记得叫门德斯还是什么，是吧？那个人写这个诗叫我们也是神所生的，是不是？然后保罗就借着这句话引用说，我们既然是神所生的，就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你要注意这句话特别重要，我们都是神所生的这一句话，这就叫保守主义的基本法，太重要了。我们的很多原则是从这句话来的，是从神是造物者创造了我们，从这件事来的。比如说哈，人是有人性的尊严的啊，人性的尊严就含在这句话里面。我们既然是神所生的，这句话以及上帝创造了人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在创世纪一章二章所写的那些事实，对吧？这些事实就决定了我们的这些原则。因为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是有尊严的，对吧？人是有尊严的。神是造物主这件事儿和神是救赎主这件事儿是连起来一想，你要知道这是同样的一位神，这个非常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因为世界和人都是神造的，世界和人也都要被神救赎，你才能说中国道家有一句话叫做天人合一。这句话在基督教里边的意思很正确，是在哪里？就是天上的道理和人间的道理它是相通的。就是有一个保守主义的一个宗师叫埃德蒙伯克，他说贸易的规律就是自然的规律，因而也就是上帝的规律。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科学规律和政治规律和经济学的规律和你做生意的规律和你的人际关系的规律和你的家庭生活的规律和你的信仰的规律，那是一致，那都是属于上帝的，因为是同一位神创造，对吧？这就是我们一个信仰的一个基本点，你不要把它割裂开，好像是我们信就是信这个，但是我们做生意得按照世人那个方式，我们打官司又得按照那个方式，我们做那个按照那个方式，你这就变成一个马拉松，变成一个马赛克了，打了一堆补丁，你根本自己都不统一，对吧？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说人有尊严， 是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在挪亚之约，就是彩虹之约里，上帝是不是界定了说人不能杀害别人，对吧？你不能杀人的原因是什么？你记得吗？上帝说，就是因为人是照神自己的形象造的，你杀人就等于破坏神的一个形象，这就是这个重要的原因，这是我们从他所生的。不过你可能马上想到了，你说，哎，可是人性不是全然败坏的吗？我们不是全然的罪人吗？哎，这你找到重点了。这两句话，人有神的形象和人性全然败坏，貌似有点矛盾，对吧？但是智慧就在这两者之间，就要看你从什么角度和比例来看待这个问题。你在什么时候要去强调人有神的形象，又在什么时候要强调人是全然败坏的？智慧就在这当中，没有那么简单的非黑即白，是在这个里边像一个光谱一样，偏红还是偏紫啊？那你找到那个重点在哪？就比如说，由他两个磨合出来的一种政治智慧，就是说，因为人全然败坏，所以你不要夸大少数人的理性，他也是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权力不能集中在暴君或者寡头的手里。你认为他的理性比你更健全，比你更强，比你更厉害，他就能够代表你领导你，这种想法特别吓人，尤其是一个人要代表几亿人，这个就叫做你要注意到人性是全然败坏的，你不能夸大少数人的理性，尤其是一个人的理性。但是他的对面就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健全的常识，所以你也不要贬低多数人的理性啊，不要夸大少数人的理性，不要贬低多数人的理性。你知道了这个里边，你就知道智慧在这个当中，智慧就在这儿，你要保守就是在这儿啊。所以你看，这就是第一个我们要保守的一个价值，你对人性的尊严和人性的败坏要有一个深刻的认识。第二个，其实我们都是神所生的，和创世纪的那些事儿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比如说传统婚姻，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因为你看本段经文就提到了，说神造人不是在各处造了很多人，而是从一本造出万族，对不对？这个一本当然指的就是亚当，亚当有好多例子，但上帝只取了一条，造了一个女人，对吧？并没有把你的肋骨给你切成排骨，给你做造好多女人，没有吧？一对一的，而且领到他面前，让他们结婚，从此这一男一女二人成为一体，这就叫做传统婚姻的定义，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对不对？为什么这么做呢？在先知书马拉基书里面提到，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单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有一个正常的婚姻，才能有正常的家庭，才能践行上帝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个使命，而且人还是要圣洁，还要来敬拜上帝。如果你单从理性来思考，最快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方式是什么？绝对不是一夫一妻，淫乱会比较好，说白了，对吧？你想就是要迅速的生，那么就淫乱，寻婚制，就像那些很多的那些蛮族这样的做法，对吧？那个是最好的。而且事实上，挪亚洪水前的人是不是就这么做的？对吧？互相的乱配合，但是淫乱所生的就绝对算不上叫虔诚的后裔，你连你的父母是谁你都不知道，对不对？你怎么去从这个传统，从这个信仰当中去继承下来那些宝贵的东西呢？一会儿跟谁去学，是吧？所以传统婚姻的这个意义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你发现你居然要为人就应该一夫一妻一男一女要为这个事辩护， 这就是简直是保守主义为什么要在今天成为一个主业的原因，是不是？
是。
还有呢，还有一些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比如说叫做多样性。什么叫多样性呢？保罗刚才也说了，神造的万族住在了全地上，各有自己的年限和疆界，对不对？各自有自己的年限和疆界。我们说巴别塔这个事件已经说明了上帝是非常讨厌人间的大一统的啊，但他喜悦的是在人间人们应该分散在全地上各从其类，然后呢万口万民万族来敬拜上帝。真正的大一统只能在天上有，也只应该在天上有，人间要分散开。这个分散不仅是人群的分散，也包括这种知识、理性和权力的分散，这些都是一致的，都是一致的。分散这个词是特别重要的，权力也一样分散啊，免得把这个人陷入试探当中，和借着他把众人陷入到罪恶当中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说保守的这种价值。保守主义从来都是非常警惕大一统的，特别是警惕这种权力的集中。巴别塔一旦出现了，人的这种多样性就会丧失。人的多样性一旦丧失，你马上就会失去从多样性而来又是保护多样性的自由。这就说到最后的一个点，自由，这个尤其是保守主义要重点保守的一个价值观。不过这里的自由，我们说的是叫做有秩序的自由，不是任意妄为的自由啊。什么叫有秩序的自由？其实你也同样可以在上帝造人的时候看到，上帝是不是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就是自由的，对不对？但是有一个边界嘛，只是分别散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叫做有秩序的自由。除了禁止的那种果子以外，其他的都可以吃，而且除了这条禁令之外再无禁令。这就是神给人的自由，也就是说神只给你一个黑名单，什么不能做，凡是没有禁止的事情就都可以做。你会发现西方的法律就是沿袭的这个精神，法无禁止即许可。可是我们国家事实上是等于说法律没有说你一定能做的，那默认是不能做的，默认是不能做的。就像有人开玩笑说，哎，我怎么快能赚大钱呢？有人说那样，赚大钱的方法都在刑法里面写的，是吧？所以你这种有秩序的自由也是从圣经而来的。上帝给你自由，但这个自由有边界，一旦逾越后果自负啊。不过在这个边界之内，你的自由是非常广大的。比如第一，你可以自由的敬拜上帝，因为上帝在创造的结束的时候他分别了一日出来，分别为圣，定为圣日，对吧？那就是人类的信仰和宗教的开始，可以在这一天来敬拜上帝，这就是第一点的宗教性。你可以自由的吃其他所有的果子，你可以自由的修理看守，你可以自由的研究动物植物，你可以自由的和你妻子在园中甚至于是在全地上去生活，对吧？这就是上帝给人的自由，这个才是真正的所谓在大地上诗意的栖居，对吧？那种最美好的那个状态。你只要不违背上帝的禁令，上面所提到的这种宗教自由、财产自由、生存自由、工作自由、良心自由、言论自由，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种天赋权利啊。也是保守主义者愿意付上任何代价去保守的价值观。就像美国独立宣言里边那段著名的那段话，就是对上述事实的描述和承认。独立宣言有这么一句话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利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啊。他提到就是天赋人权这个意思啊。不 果在这个刚才提到的所有的自由当中，哪一个是最重要的自由呢？其实第一重要的自由是宗教自由，或者说叫信仰自由，也有人说叫良心自由，怎么说都是这个意思，对吧？信仰自由，可以说信仰自由这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又是先于一切自由的自由。你没有了这种自由，其他的那些比如什么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财产自由，那些都谈不上，都无足说起。这几天在咱们朋友圈有一篇文章刷屏了，我猜你都看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对吧？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这篇文章刷屏了，一个东北岳父怎么在北京40天几30天，对吧？从得病到去世，整个这个过程，为什么刷到这么爆？很多人都看，因为他肯定是触到你的痛点了，对吧？让你关心，那触到你什么痛点呢？你想到没有？其实我发现这个文章只不过再次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在咱们这个国家，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国人绝大多数人真正关心的只有三件事：第一是健康，第二是钱，第三是孩子。除了这三件事外，没有别的事儿啊。所以这篇十万加的文章足以证明第一点：你对身体的健康你有多关心。而这个关心背后带来的那种虚幻感、无力感和那种恐怖感，又是在挑战你的经济基础。这是据说是戳中了中产阶级的痛点，对吧？他家算挺有钱的，在北京一场病都能把他全家耗光，是不是？又在挑战你的钱这个观念。这两天我在这个微博上看了一下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特别搞笑。我没有股票，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但是我听说好像是股市又崩了，是吧？所以大批的中国股民在人家美国驻华大使馆下边评论，人家就发一个恭贺新年啊，今天喝吃点这个喝点那个，无论是什么发什么，他下边都大变了大屏，说美国政府为什么不管一管中国，为什么不拯救一下中国股民，为什么任由这个国家抢劫这个民间的资产，就这样的逼着美国人最言论自由的国家都把这个微博评论给关了，因为他再不关他就要被关了。你会发现这种事情你觉得很可笑，但是你发现如果你没有之前的那些自由，你连言论自由也不会真有。你深知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你要跑到美国大使馆上访，是吧？对于跟孩子有关的那这例子更多了，每基本上每隔一阵就会有人给你转发啊，一个大大的眼睛流一滴眼泪，这孩子被拐了，要求立法拐卖孩子执行死刑，总有人转这个，对吧？所有跟孩子相关的都会触动你的心啊。这两天还有另一个什么那个贵州石门坎那个小孩，都是那个彝族苗族的小孩唱那个袁枚那首诗，对吧？哎，结果是也是红遍了中国。为什么他又触动了你呢？你看为了孩子你想做很多东西，教育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不过我们说的这三件事啊，所谓的健康、金钱和孩子，如果你暂时把它称为叫做身体自由、经济自由和比如生养自由，生养的意思就是生孩子的自由和养孩子教育的自由，对吧？如果你说的是这个，那么我想说的就是你离开了信仰自由，人就不能或者说不会，甚至于说你就不配享有其他的自由，就这个意思。因为你连你信哪一个神，你怎么信你的神，怎么践行你的信仰，你都不能够去保证和实践，你还可能有说话的自由吗？你还可能有把你的思想传递给你孩子的自由吗？你还可能有遭遇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去在一个什么地方寻求一个正义的这样的自由吗？那是根本就不可能有，因为你的良心都已经被他夺走了。咱们中国家庭教会最近的遭遇，尤其是我们教会，正在长春成了一个，好像是我所知道的几个被逼迫的教会之一，一共就这么几个。 这些遭遇就已经足够去印证我们上面的说法。如果你不关心天经地义的从神而来的信仰自由，那你也不会真正拥有其他的自由，你迟早会失去那些自由。你以为你赚到钱就有安全感吗？你的钱那些掌握了控制了你自由的人要夺走它，是分分钟的事情，对吧？用征税的方式，用股市去洗劫你的方式，用去给你把房价抬高的方式，用什么？你根本不可能有自由，你都没有可能为你的这个权利去辩护，对吧？你想加拿大会再做什么？无非就是宣称我们有权利按照我们上帝赋予我们的自由，自由的在我们自己喜欢的地点，用我们喜欢的方式敬拜上帝，不就是这件事吗？你说这个就干扰到谁了，对吧？就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我看到中产阶级治病这样的事儿，全民轰动，在那刷屏，热烈的议论。而中国的家庭教会从2014年开始被大面积的逼迫，在浙江1500家教堂十字架被拆掉，教堂安装上摄像头，贴上红标语，党委也进了教会，然后现在开始了家庭教会，然后在各地的云南、江西、贵州好多地方的农村，村支书带着人挨家挨户走访，谁家贴上的属灵的对联撕掉，谁家家里边有耶稣像、十字架撕掉，必须贴上大喇叭像。你连这个都能忍受，你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我想说，所以你说如果连这个自由你都已经不见了或者不关心，你就不会有别的自由。你看到中国的教会正在他的信仰自由这么重要的事情上遭到了这么严重的亵渎和逼迫，可是我们得承认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关心这件事，对吧？根本就不关心吧，没有人关心，说他甚至都不知道中国有家庭教会这个组织存在，对不对？根本不关心，也就是人们不关心信仰自由，只关心由他延伸出来的其他一些自由。所以我能说的就是，所以这些中国人的自由，所有自由的渐渐失去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你不配拥有，因为你不关心那个真正该关心的，所以其他自由你不会有的，也不配有。无论是健康还是经济还是你的孩子的教育，你都不会有。当然我们这个国家实际上是承认宗教自由的，比如宪法36条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话是如此说，但我明确地告诉你，在如今中国的司法实践当中，你引用宪法实际上是违法的，肯定不可以，已经有人被判了，不可以引用宪法，是不是这样？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你有没有在你的单位和所处地方感受到这种歧视呢？我相信你有。而且咱们中国也签署了叫做联合国人权宣言，签了啊，里边的第18条写到，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的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所以我们家庭教会、基督教会所坚持的立场不是要发明什么新东西，而是要竭力保护天经地义的东西，竭力保护一些旧的东西，甚至于都不过是要求掌权者照着你自己都沉默过的东西来兑现诺言。虽然我们对对方实践他的诺言是不抱太大希望的，但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要竭力的，我们没有分散，我们换一个地方也一样来敬拜上帝，无非是要表明我们不想剥夺任何别人的自由，但我们一定要保护自己的自由不被剥夺。我们要在这个时代显明我们拥有从神来的自由，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 当然了，我们要说的是过程和结局最终会如何，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深信的是，上帝是在掌权的，上帝的旨意会以最终会以一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实现。就像有一个历史学家他曾经说过，他说我们其实不能计算说马丁路德对宗教自由到底做了多少贡献，这不同你不能够计算说今天市场上的一套西装，这套男装它的价格有多少归功于纺织机的发明者，有多少归功于蒸汽机的发明者，有多少归功于市场，你很难计算出这个东西，对吧？但是你能够确定知道的事情，就是指这一切事情共同造成了这件衣服可以让你穿上，是吧？所以对于今天，他说的是他这个今天啊，他当时他说对于英国人享有的宗教自由来说，我们应该不能说是感谢谁，感谢马丁路德还是感谢谁，你要说的是除了你感谢整个过去整个的这个历史，你感谢任何人和事都是不合逻辑。他最后说，如果你真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上帝吧，因为是他才让这许多的偶然最终对我们有意义的。这不就是圣经那个经文的意思吗？对吧？所以无论我们的自由是失而复得还是得而复失，我要说的是我们大家对此不必患得患失，我们需要问的就只是你真的爱上帝吗？你真的把你的敬拜和你的信仰看作第一位吗？如果答案是是的，你真的说你是爱上帝的，那你就应该可以确信上帝会照着他的诺言，上帝会兑现他的诺言的，即便人不兑现，他一定会照着他的应许，以我们或者理解或者不理解的方式，在我们等得到的或者等不到的时机，叫这些真正爱他的人看到万物如何效力，让他们得益处，得真理，并且因真理得自由。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要记住什么？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创世的时候就分别了一天用来敬拜你，你将这一天称为圣日。主啊，你没有指定一个特别的地方，却是指定了一个特别的时间。所以主啊，我们被迫的离开了我们自己自发的按照我们的权利与自由所建立的教会和我们的会所，但是主啊，我们仍然可以在别的地方同样的来敬拜着同一位主。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也是神你所许可的，你为了让我们知道到底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何为善何为恶，何为真正有价值的，何为没有价值的。主啊，求你能够来使我们真的从你的给我们的圣经和你在历史当中的启示，让我们晓得你的心意，让我们晓得一个真正的信你的爱你的基督徒和你的儿女到底该在这世上如何的行事为人。主啊，让我们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持守和坚持是什么，让我们知道哪些可以变通，哪些不能更改。主啊，求你能够在我们当中厚赐下这样的智慧，厚赐下这样的勇气，使我们因为这样的勇气我们能够得着自由，因为这真正的自由我们才拥有从你来的幸福。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